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下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自古江南多才子，太湖之滨的无锡，山清水绿，钟灵毓秀，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锦绣人才。顾恺之、徐悲鸿、钱钟书、钱伟长，每一个名字都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说到的这位，他同样来自无锡。也许很多人啊知道他的名字，是因为他是著名作家冰心的丈夫，却忽略了他自身在学术上的光辉成就。他就是中国社会学、民族学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倾尽一身的心血，力图用教育去改造社会。费孝通、林耀华、瞿同祖等赫赫有名的学者大家都出自他的门下。他便是被称为名师之师的江阴才子吴文藻。
半池水一城花，巷口夕阳斜，小桥边旧人家，何处寻芳华。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江苏。
每年的高考季，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不少高校的招生简章上呢，都会有一门名为社会学的学科。在许多的学生和家长们看来，这门学科或多或少都有些冷门。然而事实上，这门看似冷门的学科却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甚至啊，可以影响到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其实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学这门学科就传入了中国。从那个时候开始，一批又一批的有志之士前赴后继地踏上了探索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道路。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位社会学中国化的鼻祖，他是中国社会学、民族学的最早倡导者，也是费孝通、林耀华、瞿同祖、李友义等赫赫有名的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大家们的授业恩师吴文藻。1929年，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迎来了一位新讲师。这个时候的吴文藻呢，虽然只有28岁，却已经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的博士了。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许世廉的安排下，吴文藻将要在课堂上教授西洋思想社会史、家族社会学和人类学三门课程。然而刚刚踏上讲台，这位年轻的讲师就对这三门课程的教材产生了质疑。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吴文藻的学生助手王庆仁回忆说，
当时的这个中国这个学科的背景啊，基本上是洋化的啊。因为中国这个大学成立以后，就是后来就国外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外的这个学者进来办大学，但基本上都把国外的材料拿过来啊。那么当时吴先生从美国学校回来以后，到北大工作，一看北大系里面就是基本上都是一样教材啊，用教材，他觉得这样不行。
当时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使用的教材呢，是清一色的洋教材。这些教材从内容到形式都完全照抄了欧美的模式，丝毫没有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国情和社会情况，就连教材所使用的语言也全是英文。在吴文藻看来，不使用国语讲述脱离中国国情的社会学，对中国社会是无益的。想要教好这三门课，必须对现有的教材进行改编。 于是他先根据这三门课程的英文课本译制出了一套汉语教材，同时呢又对于原教材中所述的内容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大量的修改和填充。王庆仁介绍说，
比如有门课叫家族社会史，原来都是讲国外的家族的，他把它改成主要讲中国和印度家族有汉文献，这样就是，这就是一个中国化的一个过程啊。
燕京大学以往的讲台上，社会学系的课程完全是用英语来教授的，而吴文藻的课却是用汉文教材和汉语来教授，这令学生们感到十分讶异。不仅用汉语来上课，在课堂上，吴文藻还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他这样对学生们说，
上个世纪末与这个世纪初的美国本土学者，面对欧洲完备的社会学体系，响亮地提出了社会学美国化的问题。同样，我们面对欧洲大师，又面对美国的大师，我们同样不可以全盘西化，我们也应该根据中国的国情，创造出能为中国社会服务的社会学。所以，我们今天也应该响亮地喊出社会学中国化。
对于当时的情景，世界与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吴文藻学生王波记忆犹新。
他很理性，而且讲话呢很那个平，就是不是那么那个像有的老师这个慷慨激昂，但是他介绍的内容是对我来说确实有石破天惊的感觉。
社会学中国化的提出在燕京大学乃至清华大学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许多社会学系的学生都对吴文藻的主张极感兴趣。这些学生当中就有后来的人类学界最高奖项赫胥黎奖的获得者费孝通，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系开山始祖林耀华，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瞿同祖等等。社会学中国化，这并不是一件可以一蹴而就的事情，也不是一件仅凭一个人的力量就能完成的。吴文藻认为，实现社会学中国化的过程很漫长，需要一代人乃至几代人的探索、传承和开拓。因此，培养具有中国特色、研究风格独立的科学人才至关重要。费孝通在晚年时曾用开风气育人才六个字来概括这位曾经的恩师，这正是因为吴文藻为他们开拓了学术研究的沃土，指明了社会学中国化前行的方向。1935年，吴文藻担任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系主任，这无疑是社会学界对吴文藻渊博学识和学术方向的肯定。其实啊，早在几年前，吴文藻就开始钻研西方各个学派的理论思想，对法国社会学派、美国历史学派、英国功能学派以及德奥传播学派都做了认真的分析和对比。深思熟虑之后，吴文藻认为英国功能学派的理论构架更加适应中国的社会实情。然而，中国呢又存在着地广人多、环境复杂、研究人员稀少、社会学研究基础薄弱等诸多问题。要想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深入地进行国情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将目标转向了中国社会的每一个社区之上。这一年，吴文藻在中国率先提出了社区研究的方案。北京外国语学院教授吴文藻的小女儿吴青回忆说，
我爸爸对这个人类学或者民族学、社会学，他都钻研了英国、美国、法国、德国这些先进的国家，去了解他的理论，是吧？他把理论的框架对比以后，把它综合了，是吧？而且用这种综合的指导做社区调查。其实"社区"这个字 ，community， 是我爸爸翻出来的， 啊，1935年把它翻出来的，做社区研究，在燕京就做。
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江苏。
所谓社区研究，就是大家用同一区位或文化的观点方法来分头进行各种地域不同内容的研究。如民族学家重点去考察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学家重点调查分析农村社区， 都市社会学家呢，则专注于研究沿海沿江区域的都市社区等。确定了研究方向与方案，吴文藻陆续派出了一些学生或助教到全国各地进行社区调查。费孝通、林耀华等人都在这一时期进行了早期的田野调查工作，而他们的研究成果后来在吴文藻的支持和帮助下都得到了发表，直到今天依然有着相当高的参考价值。世界与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吴文藻学生王波，
很多人都受他影响，而且一些比较前沿的思想家和这个学者，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啊，包括各地的大学和社会科学机构，也纷纷有这种贡献是潜移默化，就像他的人似的，他随便做一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你在当时看来是一件非常不起眼的事情，但是实际上他的潜力，他未来的叫什么未来的后发效应非常大的。
吴文藻在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的人才培养方面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作为曾经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燕京大学的教授、系主任、法学院院长，他并没有将学生圈定在自己的学术范围内，而是凭借自己的学术地位与声望，将学生们引导到一片更为广阔的天地中去。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吴文藻就曾把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派克和英国功能学派创始人拉德克里夫·布朗请到燕京大学来讲课。后来在吴文藻的推荐下，拉德克里夫·布朗还亲自指导了林耀华的硕士论文。不仅啊将西方知名学者请进来，吴文藻还将优秀的学生送出去。针对每一位学生的实际情况，去哪一个国家跟哪一位导师学哪一派的理论，吴文藻都做了详尽的规划和周密的安排。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吴文藻学生助手王庆仁，
吴先生在培养人才问题上面他特别有眼光，他培养人才是不是说这个盲目的啊？他是有目的的，他就是为这个人类学、民族学中国化这个专题服务的，是吧？就是让你们出去学，先学习国外的知识，啊，把国外知识这个掌握了，啊，这个学科的知识，啊，国外最新的动态都掌握了，再回来再搞中国问题研究，这样他研究才有实力啊，就是说研究的这个基础才扎实，所以他们那个。出去回来以后都是这学科的带头人才。
在吴文藻的安排和引荐下，林耀华被派到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攻读博士，费孝通被推荐到英国功能学派大师马林诺夫斯基的门下深造，黄迪被派至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李安宅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学院跟随美国历史学派创始人伯厄斯的两位门生深造，瞿同祖和冯家生则跟随著名学者德裔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魏特夫进修。这些学生在之后全部成才，成为了中国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声名远播的重要学者。世界与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吴文藻学生王波，
他考虑问题非常细，然后呢他是把自己的一生的重点是培养教育和自己的学生，可以说他的桃李满天下。然后前一段我和人民大学非常有名的一个社会学教授周孝正谈到他，我说我是吴文藻学，他说吴先生那对中国社会学的贡献是无可比拟的。
不仅在学生的学术研究上给予最大的引导与支持，对于学生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一个细节，吴文藻也都是无微不至的关心。就连费孝通、李友义的婚礼都是吴文藻主持操办的。吴文藻的小女儿吴青回忆说，
我爸爸这个人你别看他严肃，但是对学生 啊，对他们的家人我觉得都不错。所以你看我爸爸的学生，他们的孩子的名字都按我们家，当然是按照我们谢家的妈妈家的，都是中字排行。你看林月华的中锦是吧，中锦中什么排行，李友义的也是中字排行，费孝通家也是中会，也按我们家的这个排行。所以等于我爸爸这些学生在美国的也是，是吧，都是跟我的爸爸妈妈非常非常的亲切。
无论何时在吴文藻的家中，学生都是常客，倘若是学术上遇到了难题前来，吴文藻便会帮助他们一一解答，而倘若是生活中碰到了困窘，即便自己的条件再困难，吴文藻都会出资出力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因为我爸爸小的时候他们家并不富裕，他考上了清华学堂，他的路费就是吴家家族的人，有钱的人帮他筹备以后把他带进来的。因为他得到了别人的资助，他懂得感恩，把这个精神就这样传递下去了。所以那个时候凡是他的学生，我记得在重庆我们家也不富裕，如果他的朋友谁学生需要，他永远就伸出去援助的手。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生生呼唤。 告别故乡，奔赴远方，山高与水长，免不了跌宕。
皎洁月光邀您细赏，来处与风霜，与君慢慢讲。
这里是江苏，
文藻倾尽毕生的心血培养学生，为中国的社会学研究打下了半壁江山，而他的学生们也在社会学中国化的道路上一步步实现着恩师最初的理想与抱负。那么吴文藻这样一个并没有什么身家背景的寒门学子，为何会走上社会学学科的探索之路？深受西方教育理念影响的他，又为何会回到祖国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呢？20世纪初的中国经历了列强的入侵、清王朝的灭亡，面对军阀混战的狼狈局面，一些有识之士掀起了西学的浪潮，以图谋求中华民族的自立自强。而吴文藻不满于当时的社会现状，决定要改变这种状况。吴文藻1901年4月12号出生在江苏省无锡市江阴的一个小商家庭，家境并不算富裕。吴文藻5岁那年，在二姐的陪同下来到乡下的一所启蒙学校上学。从小学到中学，吴文藻一直都十分的刻苦，成绩也总是名列前茅。1916年，在江阴南京中学一位老师的指点之下，吴文藻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清华学堂，插入了中等班2年级，与梁实秋、顾毓秀等人成了同窗知己。1919年的五四运动对吴文藻后来投入社会学、民族学的研究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一年，他与很多清华的同学一样，参加过轰轰烈烈的游行，也写过一些反帝爱国的宣传作品。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吴文藻的学生助手王庆仁介绍说，
社会当时太乱了，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日本人在侵略中国，中国人没有地位，穷苦人太多太多，就是社会非常混乱。他看到这些状况非常不满，决定要改变这种状况。
五四运动的思潮使吴文藻对社会政治思想及理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从这时起，他就开始了如何解决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思考。1923年8月17号，一艘名为杰克逊总统号的美国邮轮缓缓地驶出了上海浦东码头。这艘船上载着一大批即将赴美留学的学子，其中啊就有吴文藻，也有后来鼎鼎大名的作家冰心。要说吴文藻与冰心的邂逅，这纯属一段阴差阳错的奇缘。在杰克逊总统号上，冰心本来是托人寻找一位友人的弟弟，结果那人呢却找来了吴文藻。为了化解找错人的尴尬，两人在交换了信息之后便开始找些话题闲聊。然而这初次见面的闲聊却一度让冰心感到有些汗颜。吴文藻虽不主修文学，但却也是一位书虫。交谈的过程当中，吴文藻得知冰心想要选修一些英国19世纪诗人的功课，并列举了几本著名英美评论家评论拜伦和雪莱的书，问冰心看过没有。这一问呢，就把冰心给难住了，原来这几本书他都没有读过。在得到了否定的回答之后，吴文藻对冰心直率地说，你是学文学，这些书你都没看，这次到美国你要多读一些书，否则算是白来了。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冰心已经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了。在此之前，他就著有小说《私人独憔悴》《超人》，并已经发表了诗集《繁星》《春水》等。冰心从小到大几乎都是生活在赞美声中， 就连杰克逊总统号上的大多数人见到他也都会说一句久仰久仰，唯独吴文藻的话却刺痛了他。在冰心晚年回忆吴文藻的文章里，他是这样评价这段相识经历的：我从来还没有听见过这样的逆耳的忠言，像他这样首次见面就肯这样坦率的进言，使我悚然的把他作为我的第一个忠友、卫友。吴文藻的话虽然令冰心有些难堪，但却也给冰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直率与逆耳忠言让冰心觉得十分特别。1923年9月，吴文藻与冰心随船到达了美国，未来他们将要在不同地区的两所大学里深造。临别之际，他们彼此留下了便于日后通信的地址，两人更深层次的交流与往来就是从这些信件开始的。在大西洋彼岸的异国他乡，吴文藻常常为冰心买书，买来之后呢，他总是自己先读，再用红笔将重要的部分与精彩的篇章画上标志，与信件一起寄给冰心。凭着信件与书籍的往来，吴文藻与冰心对彼此有了更深的了解与认识，不知不觉间两人已然倾心于彼此。冰心渐渐发现自己越来越期待吴文藻的信件与书籍，而在收到的书籍当中，吴文藻用红笔标注出的地方表达爱情的语句越来越多。吴文藻的小女儿吴青回忆说，
在美国跟我妈妈求爱的时候，她会寄莎士比亚的书啊，寄很多那个英国美国诗的书，而且还会看完了以后画线，就是表达爱的时候，她还会拿红笔画看完的书去给我妈妈寄过去。
1925年，两个身在异地的恋人终于走到了一起。这一年的夏天，冰心与吴文藻同在康奈尔大学学习法语。不久之后，文藻写下了一封洋洋洒洒2600余字的求婚书，书中先论述了爱的哲学意义，接着笔锋一转，大谈婚姻与家庭的社会学意义，俨然是学术论文一篇。然而啊，就是这么一封好似学术论文一般的求婚书，却打动了冰心，也打动了吴文藻未来的岳父岳母。他们一致认为，这个傻得可爱的青年十分靠谱。在美国的5年半时间里，吴文藻先后在达特茅斯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社会学，期间拿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并且获得了校方颁发的最近10年内最优秀的外国留学生奖状。1929年初，学成归来的吴文藻在未名湖畔的林湖轩和冰心举办了婚礼，正式结成了夫妻。刚回到北平，吴文藻就成为了各所高校竞相聘请的香饽饽。事实上啊，早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时候，清华大学社会系主任陈达与燕京大学社会系创始人布济时就已经向吴文藻发出了邀请。最初吴文藻本来是想要回到母校清华任教的，回到北平后呢，却又考虑到冰心此时已在燕京大学任教，如果夫妻俩能在同一所学校，显然是更为理想的状态。在征求了冰心的意见后，吴文藻接受了燕京大学的邀请，并同时答应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兼任2门共课，作为对母校的报答。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吴文藻的学生助手王庆仁，
他这个决定主要是源于冰心，因为冰心呢，他是北大出去的，所以他回北大。
1937年7月7号，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寇的铁蹄践踏了大半个中国，这也令吴文藻在燕京大学的心理学中国化研究不得不终止了进程。吴文藻与冰心不得不南下后方，在昆明，吴文藻筹建了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延续了社会学中国化的进程。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吴文藻被国民政府委任为中国驻日本代表团政治组组长。在日本几年的时间里，吴文藻做了大量的专题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不少都成为了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依据。1951年秋天，吴文藻向中国驻日本代表团团长提出了辞职，以赴美国耶鲁大学任教的名义，悄然离开了日本。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吴文藻的学生助手王庆仁介绍说：“
就他经过香港的时候，他就下车回来了。其实这个时候跟国内就已经暗中联系了，通过可能苏联驻日本的使馆的一个人吧。”联系的，就从香港那边再
回国后的吴文藻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工作，全身心地投入了社会学、民族学教育事业的工作当中。此后的近30多年时间里，吴文藻从未将学术研究丢下。后来，一位从国外留学归来探望吴文藻的学生曾经感慨，在中国社会学学科停滞发展了近30年的情况下，吴文藻依然能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进展了如指掌，不得不让人敬佩。晚年的吴文藻患有心脏病与白内障，1985年春天，年迈的吴文藻身体已十分不如人意。然而，当他接到中央民族学院第二届民族学专业研究生的毕业论文时，居然精神了起来。他昼夜不停地把4篇共计10万余字的论文从头到尾详细地做了审阅，并且认真地写下了评语和修改意见。本着对学生负责到底的态度，吴文藻拄着拐杖参加了学生们的论文答辩。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吴文藻的学生助手王庆仁回忆说：“
他已经85岁了，啊，这个身体已经是非常不好了，啊，那个，所以，他不应该这么用力了，但他还是非常这个大的精力投入到这个看论文里面去，啊，其他几篇他也看了一下，这样就是说一下子。”把这个精力啊用得太苦了，又太深了，所以这个等论文答辩完以后他就倒下了。
1985年9月24号，在连续昏迷了50多天之后，吴文藻永远地离开了人世。吴文藻去世之后，冰心依照丈夫的遗嘱，把他们平时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30000元人民币捐献给了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作为民族学专业研究的奖学基金。与此同时，夫妻俩还将珍藏了多年的数百本学术专著全数捐献给了国家，为中国民族学社会学事业的发展献上了最后一份光热。1999年2月28号，99岁的冰心逝世。按照他的遗嘱，骨灰在长城脚下与吴文藻的骨灰合葬。骨灰盒上并排写着两行字：“江阴吴文藻，长乐谢婉莹。”江阴才子吴文藻，终是实现了事业与爱情的双圆满。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地质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飞鸟归山林，落日入东海，我心上的人，你从哪里来？青山随云走，大地沿河流，这深情一片，等待谁收留？这广阔的天地，如何安放我？我如何安放这广阔天地？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 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